Thank you for that truly.
感谢你们带来这么动听的音乐。贝利长老演讲结束后，唱诗班将在闭会时再次献唱《齐向前》，由艾伦·马泰斯指挥，艾伦·阿玛坦杰楼姐妹钢琴伴奏。闭会祈祷由贝利长老的另外一位孙女拉杰·贝利担任。我深感荣幸现在能在此介绍今晚的演讲者。多玛·贝利长老于1974年4月6日蒙支持成为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在此之前他于1972年起担任十二使徒助理。贝利长老在教会的服务资历从1942年开始，当时他在北部各州传教，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随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地区服役两年，接下来在教会担任的职务包括爱达荷州路易斯顿主教团资理、加州萨克拉门多智联会会长团资理、纽约智联会高级资议以及波士顿智联会会长。贝利长老于1949年自犹他州立大学获得财务金融学士学位，并在该校攻读研究所。他过去在职场上从事零售业，先后在爱达荷州、加州、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担任公司的副总裁和财务主管。他于1947年7月在洛干圣殿与维吉尼亚里结婚。维吉尼亚是犹他州海德士公园人，于1974年12月过世。他们两人育有二女一男。贝利长老后来与芭芭拉·戴顿于1976年在盐湖圣殿结婚。过去35年来，贝利姐妹始终是贝利长老的忠实伴侣。贝利长老，请。
I'm deeply honored tonight to have.
今晚我深感荣幸，由纳尔逊会长与我一同参与盛会。我们并肩而坐，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年复一年，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他非常杰出，他是个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专家。如果有哪位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生病在盐湖城住院，他一定在工作之前先到医院探视他们。纳尔逊长老，我很高兴能一直与你共事。他确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称职的使徒。我也很高兴看到布拉克长老、詹森长老、萨姆森长老，七十元实在是天父国度里非凡的一群。每当站在各位面前，看着你们这群俊美的年轻成人，我总是十分感动。尽管如此，得知你们有成千上万个人在世界各地的教堂聚集，更让我忐忑不安。当岁月飞逝，你们回顾人生的这个阶段，会发现这是生命中最令人兴奋的时刻之一。我对本教会的年轻成人充满信任和信心。我曾获得许多明确的启示，其中一个是在我准备去主领中欧区域的时候获得的。在一个失眠的夜里，灵提醒我，年轻成人是教会在欧洲的未来，我需要把重心放在他们身上。结果在我漫长的服务岁月里，这段时间成了我收获最丰富的时候。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我们聆听各位的想法和关切之事，教会里出现了一些令人非常满意的成果。我们共同学习如何协助你们带领众多的朋友跟你们一起来崇拜。我见过本教会年轻成人热切的灵性力量，我知道你们的能力，我见过你们如何互相巩固， 带领朋友认识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不过，各位还很年轻，而我已经很老了。我们之间的岁数相差悬殊。我在你们年纪的时候，上会计课还是使用计算尺来做计算的。让我来示范这怎么来运算。演讲的时候，我说话的速度是每分钟140个字。如果我把计算尺移到我要演讲的字数上，就会知道我要演讲的长度有多久。对我而言，这比现代计算仪器快得多了。不过为了跟得上你们现代聪颖的头脑，其他所有的计算我几乎都是乖乖的去熟悉今日的现代化工具。为了跟上你们的步伐，我需要做很多改变才能跟这些最新科技沾上点边。我学过用康普托计算机、1401穿孔卡、360磁碟存取电脑、笔记型电脑、掌上型电脑、黑莓机、 iPod、 iPhone。 现在我有一台 iPod。 除此以外，还有脸书、推特、网志，还有 YouTube。 想一想，要一个88岁的老先生赶上你们是什么情况啊？要试着跟上你们，目睹你们的发明，对我这一代的人是多么大的考验啊。不过我们有一点比你们强，那就是我们经历了这一切的改变。我们是透过基本原则的知识而获得经验的，其中一些基本原则至今仍然具有莫大的价值，可以作为继续研发的基础。你们现在只能读到这些原则而已。我要向各位谈一谈这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都是绝不能被遗忘的。几年前，一位知名作家形容我那个时代的男女为最伟大的世代。作家汤姆·布洛考解释说，这些男女在大萧条时期长大成人，当时经济低迷不振，像瘟疫一般笼罩各地，他们眼睁睁地见到父母失去事业、农庄、工作和希望。他们学会接受的以过一天算一天的方式面对未来。然后正当经济复苏的曙光乍现，欧洲和亚洲却已遍地烽火。这一世代被征召前往阅兵场受训备战，他们离开农庄、大街上的工作，放弃生产线上的岗位、华尔街的办公桌，休学或毕业后直接换上军装。他们面对莫大的逆境，加入战局时已比其他国家晚，但是他们没有抗议，在那原本应该充满单纯的冒险、爱情、工作、学习的岁月，他们走向战场，时常做近身的肉搏战，身处最原始的境况，每天在危机四伏的空中飞行，在远离家乡的恶水中巡航。战争结束，参与战事的男男女女短暂的聚首庆祝后，立刻展开工作，重建他们理想中的生活和世界。他们远比实际年龄成熟，经历过一切锻炼，透过训练和牺牲培养纪律精神。他们结婚的人数创下纪录，也孕育了下一代。他们忠于个人责任、义务、荣誉和信仰的价值观。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期盼着你们今日所渴望的事物。我们期望拥有爱情、教育、事业和婚姻，但是我们被征召入伍，前往世界各个角落去从事一场可怕的战争，只为保卫我们的基本权利，享有思考、行动、集会、 统治权的自由，并受到法律规章的保护。我们服役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对未来世代的贡献。我们自愿前去服役，这需要莫大的勇气。尽管我不是要求以这个头衔自居，不过我的确是这最伟大的世代里目前还存留的幸存者。当我放眼未来，当我也放眼你们的未来，我祈求你们会上前来，肩负起你们的责任，保存我们过去高贵的传承。我祈求在未来，你们也会被称为最伟大的世代。你们的战争将大不相同。我完全了解你们的挑战将比我们的大许多。我们知道谁是我们战场上的敌人，他们向我们开枪，但是今天的敌人阴险多了，他不会每次都与我们正面交锋，相反的，他会藏匿在人类所知的每种发明里。他的计划是到处植入邪恶的概念，到处放进罪恶的想法，借此诱惑我们离开荣耀的历史所教导的各种美德。他借由巧妙的诡计设想出方法削弱我们对基督的信仰。今晚我要与各位谈谈全世界正逐渐式微的基督教信仰基础。各位的角色就是借由培养对救主和他的道路的信心，协助天父的儿女回归其基督信仰的基础。教宗本笃十六世为欧洲、澳洲和美国教会的衰弱景况而悲痛。他说，现在再也看不到人们需要神的迹象，对基督的需要就更少了。现在所谓的传统教会看起来都快灭绝了。我们已经远离传统的崇拜，越来越多人说他们有灵性而不是有信仰。也就是说，如果有个教导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就接受它，使之成为他们信仰的一部分。如果不符合的话，他们就自行发展出人造信仰。信心与灵性现在都被视为消费性产品，物质主义已经取而代之，替代了神。我们必须让世人听见我们的声音，以对抗这些势必毁灭人类信仰的危险潮流。摩尔门经一再警告我们，不要用不能持久的事物取代对神的信赖。摩尔门经里描述，曾有一段时期，许多尼斐人渐渐远离他们的信仰。他们凭恃极大的财富而心高气傲，因此他们自以为富有，不愿留意先知们的话，不愿正直地行走在神前。我的年轻朋友们，当各位看到社会中基督的信仰正逐渐式微时，你们自己的信仰更要坚定和稳固。希拉曼宣告，记住，你们要在神的儿子基督，我们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这样，当魔鬼刮起他的强风，是的，在旋风中射出他的箭，是的，当他所有的冰雹和强烈风暴打在你们身上时，都没有力量控制你们，将你们拉进那悲惨与无尽灾祸的深渊中，因为你们建立于其上的磐石是稳固的根基，只要人建立在这根基上，就不会倒塌。尼斐提醒我们，我们谈论基督，我们因基督而快乐，我们传扬基督，我们预言基督，我们依照我们的预言记录，好使我们的子孙知道去哪里寻求罪的赦免，以及基督里的生命。 因为那正道就是相信基督。我们是否已经建立根基来支持这句话？古往今来最美好的史实记载，就是针对主的使命和救主来到世上的那些记录。他的使命从人类开始在世上生活就已有预言。让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就好。在摩西书第五章我们读到，事情是这样的，我主神把他们赶出去后，亚当就开始耕地，管理野地里的一切走兽，照我主命令的汗流满额才能糊口。他妻子夏娃也与他一起劳动。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呼求主的名，他们听到主的声音，来自往伊甸园的路上，对他们说话，但是他们看不到他，因为他们从他面前被隔离了。他给他们诫命，要他们崇拜主他们的神，并将他们羊群中头生的献出来，作为对主的献祭。亚当对主的诫命都是服从的。许多天后，主的一位天使向亚当显现，说，你为什么向主献祭？亚当对他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主命令我。然后天使说，这件事就好像父的独生子的牺牲，他充满恩典与真理，所以你做的一切事都要奉子的名去做，你要悔改，并且永永远远奉子的名呼求神。因此，在世上设立了献祭的仪式，作为一种福音教仪，必须由圣职权柄来执行。这象征人子将来的牺牲，他将为世人的罪而献出他的生命。主在全盛时期来到，教仪形式的安排一直是为了凸显他当时牺牲的某些部分。举例来说，安排逾越节的献祭时，要选用一只一岁的公羊羔，无残疾无瑕疵，作为供物。要撒羊血，小心取用，不可折断骨头，这些全都是象征救主死亡的方式。从亚当直到救主的时代，历来都实行以供物献祭的方式，这实在令我大为惊奇。虽然人类曾历经多次的叛教时期，但期待主透过他独生子为人类赎罪，期待他的赎罪宝血能让人不死的这份希望，始终清晰地存留在他们心中。献供物的献祭方式，在救主来到世上以后，大致上就停止实行了。圣餐的设立则是为了提醒他的信徒，他已经来到世上，完成他尘世的使命。各位都记得我们在路加福音第22章读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再一次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尽管历经叛教的黑暗时期，世世代代又以多种形式方式执行这项教义，直到福音复兴的时候，也就是圣职力量再次来到世上执行神圣救恩的教义时，这项教义竟然还是存在。在所有有史料记载的时期中，我们始终看到能提醒我们记得救主使命的事物。他来到世上 如同一个有着双重公民身份的人，他既是神，另一个身份则是人，这样他才能透过他的赎罪为我们所有的人付出伟大而崇高的牺牲。除了全心跟从世世代代以来的教义，还有比这更有力的证据能证明他就是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吗？他赐给我们福音，在我们的城市之旅指引和带领我们。大卫·奥麦基会长曾对我们说，若要让世人明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能解决世上的问题，那么这份责任将落在这样说的人们身上。这些人相信世界上的每一个问题都能经由服从耶稣基督福音的原则而得到解决。要解决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其解答都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这里所提供的丰富解答，不仅能因应个人的需求，也能救助国家和族群。我同意，我们好像有点优越感，自认为拥有超凡的智慧，其实不然，这不过是运用神的计划来处理世上的问题而已。今日，你们这些持有圣职的人，其实负有更大的责任。在世界的历史上，你们此刻活在一个充满创意的时刻，是教会未曾经历过的。我重复，如果我们说，我们握有真理，那么每一位后期圣徒都有义务要以身作则。这样一来，当世人响应我们的号召前来，想要试验树上的果子时，才会觉得这果子是有益而甜美的。我们带给世界的伟大信息是，我们的主和救主的福音已经再次复兴到世上了，他的教会与神圣圣职的能力荣耀又重新来到世上了。被安立圣职的人会获得为神行事的能力，做他的代理人，带来结合地上如同天上的教义、教仪、原则和能力。这是救主的教会透过他所拣选的众先知来带领他教会的事务，他的先知则向其他人教导福音，见证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今日这个时代就是圆满时代的福音期，是众先知从太初起就谈论到的。在这段时间，记录中将问世的所有一切必将应验。正如主的众先知所说过，神圣经文里所记载的一样，这不是一个新的教会，而是在今日这个时代复兴到世上的教会。你们是主为了今日所保留的世代，你们从洗礼之水出来，与主立约，承诺要代表他帮助人们摒弃世俗的做法。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主并实践他的福音，就能跟归回到已经应许给我们的种种祝福。你们可以帮助天父的儿女重返基督的信仰，培养对他的信心，重回他的道路。各位或许会问，我能做什么？几个月前，我们的智慧会会长在圣餐聚会演讲时建议四件我们能做的事情，可以把人带回到我们这里。第一，是每日祈祷。我喜欢圣经字典里的这段话，一旦你们了解我们与神真正的关系，也就是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就会立刻觉得祈祷是一件自然而且出于本能的事。在做祷告方面，很多所谓的困难是源自于忘记了这层关系。祷告这个举动能把父的旨意和儿女的心意达到一致的境界。祈祷的目的不是要改变神的旨意，而是要确保我们能够获取神早已愿意赐给我们和他人的种种祝福。不过前提是我们必须向他祈求， 要获得祝福，是必须由我们自己付出一些努力才能得到的。祷告是一种努力的形式，也是指定来获取一些一切最高祝福的方法。孟森会长曾说，对于现在正在聆听我演讲的人，如果目前正因为大大小小的挑战和难题而备受煎熬，请记得祷告是灵性力量的供应站，祷告是我们接近天父的方法，他爱我们，要透过祷告跟他说话，然后聆听回答，奇迹是透过祷告发生。请记得要热切的祈祷，每天做祈祷，并且透过鼓励他人跪下来向神祷告，帮助他们回归到基督的信仰。第二，每天研读经文，在针对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中，除了我们在摩尔门经里看到的那些，还有比之更强而有力的见证吗？在239章中有233章提到了救主，这不令人激奇吗？要确定你们每天都读经文，然后透过鼓励他人也每天读经文，帮助他们回归到基督的信仰。第三，佩称进入圣殿，你们之中有些人已经去过圣殿，有些人还没有。了解需要做到哪些事情才能获得圣殿推荐书，对你们是好事。我们到一位以色列法官面前，向他们确认我们佩称拥有一张有效的圣殿推荐书，然后遵行持有那张推荐所需的标准，这样就能很清楚地明了整个过程。你的生活方式要充满正义的榜样，借此表明要如何生活佩称才能获得圣殿的种种祝福。第四是每日服务的善行，记得便雅悯王的话，看啊，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是要你们学习到智慧，使你们知道你们为同胞服务时只是在为你们的神服务而已。主的确会透过我们为他人的服务而回答我们的祈祷，要树立榜样，提供基督般的服务，借着鼓励他人走出来为同胞服务，帮助他们回归到基督的信仰。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有个经验帮助我了解到服务的重要。10年前，那段经历已经在影片《基督的特别证人》里谈过。今天晚上，我希望各位再观赏一次。在我的生命中曾有个经验，而这个经验常提醒我在自问，救主在这种情形下会怎么做，之后所带来的喜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平条约签订之后，我是第一批登陆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我们到了满目疮痍的长崎，那是我一生中最伤痛的一个经验。长崎大部分地区都遭到彻底的破坏，还有些死去的人没有埋葬。我们这些占领军在设立总部后就出外工作，那时的景象真是一片凄凉。我们有几个人想多做点事，就去找我们那一师的军中牧师，请他准许我们去重建基督教堂。由于政府在战争期间的禁令，这些教堂几乎都不再使用，有一些建筑物严重毁损。我们一群人自愿利用空闲的时间去整修教堂，让这些教堂能再用来举行基督徒的聚会。我们不懂日语，只能付出劳力来整修教堂建筑物。我们找回那些在战争期间无法服务的神职人员，鼓励他们重回他们讲道的岗位。当这些人重想奉行基督信仰的自由时，我们和他们都拥有十分美好的经验。就在我们要离开长崎准备返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我永生难忘的事。我们搭的那班火车开往我们舰艇停泊的地方，上火车的时候有不少军人取笑我们， 他们都有女朋友来送行。他们嘲笑说，我们没有在日本寻欢作乐，只是白白浪费时间做工筑墙。就在他们嘲笑的正高兴的时候，大约有200名在我们整修的教堂聚会的日本基督徒来到了火车站附近的小山头，高唱着信徒如同精兵。他们走下来送了我们许多礼物，然后他们全沿着铁轨一字排开。我们随着火车开动而缓缓前进时，只能碰触他们的指尖。我们情绪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但是我们很感激能尽一点绵薄之力协助一个战后国家重建基督信仰。
I know that God lives.
我知道神活着，我知道我们都是他的儿女，他爱我们。我知道他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为全人类赎罪牺牲。凡接受他的福音并跟随他的人都将享有永生，那是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我知道在他的带领下，透过先知约瑟·斯密的施助，再次将福音复兴到世上来。我知道唯有跟随救主，服从他的律法，遵守他的诫命，我们才能在尘世的经历里找到恒久的快乐以及幸福。我的年轻朋友们，今晚我要向各位提出挑战，好好振作，许下新的承诺。我要向各位提出挑战，借由协助天父的儿女回归他们的基督信仰，重建巩固稳固的宗教根基，那是享有心灵平安，在今生这段受验证的时期获得真正幸福所不可或缺的，进而成为最伟大的世代。愿神祝福你们有勇气，能刚强壮胆，有热忱，有渴望，能再次重建世人对主救主福音的信心。他活着，这是我奉他的圣名对你们做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